一盏灯，一个人，一杯清茶，一部收音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曾经的校园时光，曾经痴恋的日子，在辗转红尘中已成歌。
你好吗？我是欧阳婷。
每一个属于似水流年的夜晚，和你一起分享流金岁月中的喜悦与哀愁。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
城市之声，星期六晚十点，似水流年，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Whether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我们相聚过，我们认识过，我们大笑过，我们哭泣过，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
爱那柳师傅，爱那手带我，
在岁月的长河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
走过就该珍重。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说感情的债是最难够偿还的，特别是亲情债，可能你穷其一生也偿还不完。好在还会有母亲节、父亲节这样的节日，可以让我们感恩，愧疚的心情有所依附。如果一个人孤身在外的话，父母的牵挂和思念会像蛛丝一样的绵长。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故事，一生的牵挂。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下午，远在乌市的小妹打来电话，说母亲在电话里跟她说，我这段时间给她打电话少了。听了之后，我心里充满了内疚，忽然觉得母亲真的老了，真的是太可怜了。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她太孤独，太寂寞了，太需要我们在身边了。可是我们姐弟三人都离她那么遥远，大妹虽然和她在一起，却天天忙得不见人影。一
前在没有迷恋网络和文字之前，我几乎每天给他打长途，有时候一天打几个。他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就特别的兴奋和开心，声音里满是喜悦。我跟他说的无非是一些琐碎的事儿，比如问他吃饭了没有，今天上街了吗，有没有和老太太们一起跳舞，下午和老朋友们打麻将了吗，弟弟妹妹们打电话了吗，见到单位的同事朋友了吗，等等。可就是这些细微的不能再细微的事情，却让母亲打开了心扉。她总会很快乐地跟我说着她心里的感受。常常我静静地听着，觉得母亲真的需要的不多，而我们给予母亲的真的是太少，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方面的给予。她只要能时常听听我们的声音，知道我们生活的都很好，就会满足。我们只要时常给她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和她随便的聊几句，她就会知足。自从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再也没有回到过原单位。虽然那儿有他的许多同事和好友，虽然那儿离他现在居住的小区并不太远，坐车只需要约半个小时。我知道母亲是怕触景生情，怕看到听到与父亲有关的一切。昨天在电话里，我终于听到他说，我回原单位去了一趟，见了几位好朋友，那几位朋友也很想念我，看到我很热情很激动，虽然偶尔能在街上遇见。我听到他激动的声音，特别感到欣慰，母亲终于敢面对父亲的离去了。我说，妈妈，你没事的时候隔几天回去一次多好啊，那么多人都还惦记着你，和他们在一起玩一玩，锻炼锻炼，多开心呢。这是父亲离开五年之后，母亲第一次面对过去生活过的环境，也是她第一次能坦然地面对昔日的生活。我知道，这对她来说，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母亲和父亲的感情一辈子都很好，他很难忘记父亲。比他大八岁的父亲总是处处让着他，疼他。尤其历尽沧桑，退休之后，我们一个个都飞离了他们的羽翼之下，两人更是形影不离，默契有加。看着他们，常常让我想起一首歌里唱到的：也许有了伴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也许牵了手的手，前生不一定好走，所以有了半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眼前就会出现两个彼此牵手彼此相依相偎的老人，缓缓漫步夕阳下的情景，就会觉得暖意融融，温馨无比。我是四个孩子当中离母亲最远的一个，弟弟和小妹虽然离她也不近，但毕竟在一个省，感觉上还很近。只有我在外省，离她路途遥遥，她最牵挂的也是我。当年毕业嫁给现在的丈夫时，母亲是坚决反对的，她说离得那么远，放心不下，那个条件又不好，很是担心。经过父亲多次做工作，母亲最终同意了。等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才深切地体会到母亲的心情，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生生育了六个子女，可是我上面的两位兄长在年少的时候遭遇意外和病魔的摧残，早早离开了这个世界。最早听说的时候是我上中学时姑姑和奶奶偶尔提起的，后来我才明白那时母亲为什么会早早地生了白发，额头上为什么会有许多和她年龄不相仿的皱纹，那是怎样的打击，怎样的伤心欲绝啊。小时候我身体不好，记忆里总是在打针吃药，大了常常听母亲说，兰兰你几次都吓死妈妈了，发烧烧得不省人事，都是我连夜抱着你往医院跑，有时候厂里医院不收就转到部队医院，跑好远呢，有几次都抱病危了。我不能想象母亲当年是怎样的焦急和心痛吗、啊，那时候的医疗条件和预防措施远不如现在这么好，我不能想象母亲若是再失去我会是怎么样呢，若是我失去了一个孩子会不会疯了呢，会不会不能活了呢，不能想象她又怎能再承受失去我的痛楚，所以加倍的疼爱我偏爱我，而她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她最疼爱的那个女儿去了一个离她很远很远的地方，不是他想什么时候见到就能什么时候见到的地方，那么坚决，那么义无反顾。有时候想想自己当年真的是好残忍啊。人们都说女儿是母亲贴身的小棉袄，这是在我有了女儿之后才真正明白它的含义的，可是我这个小棉袄离母亲太遥远了，不能够常常陪她，更不能及时给她温暖，甚至不能为他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想起这些心就会痛。在姐弟四人当中，我虽是排行老大，却并不像个姐姐样，在家的时候总是有些任性，有些不懂事儿，想来都是母亲偏爱我的结果。记得姐弟四人打闹的时候，多数情况都是他们挨批，不论是不是他没有错。记得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每当看到我学习很晚，母亲总会过来说，兰兰别学太晚了，明天还要上课呢。母亲还经常背着弟弟妹妹给我钱，虽然有时我不愿要，但是母亲坚持说，你正是用脑的时候，晚上学习晚了买点好吃的。其实我上学离家很近，几分钟的路就到了，有时候小妹看到了会不满意，可是母亲总是找着理由向着我。还记得我高考的时候，母亲要陪我去，我说不用，万一考不上心里不更内疚吗，但是她不听，考试三天母亲请了三天假陪了我三天，就在考场门口等。那几天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天气，太阳仿佛要把大地烤化了似的，每一次我走出考场都能看到母亲满头大汗的在考场外张望着，看到我表情轻松地走出来他就会很开心，看到我表情凝重他就不吭声，也不问我考好了还是考坏了，总是说，兰兰天气太热了，妈给你买个冰淇淋吃，或者说饿了吧想吃什么妈给你买。那几天母亲总是比我还紧张，我自己倒没觉得，可他总是为我的饮食我的睡眠忙个不停，乐此不疲，恨不能替我考试替我吃饭替我睡觉，说哪些补脑哪些有营养要多吃些，吃完饭又催我赶紧休息一会儿让大脑放松放松，我要是吃多了他就无比高兴，我要是不愿意吃他 他就惶恐不安，说吃这一点儿那怎么能行呢？养儿方知父母恩，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都是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才深深地体会到母亲对我的爱是那么细致入微，那么自然而然，那么忘乎所以。母亲退休之前是名话演员，一辈子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人善良，不与人争名争利。她很重视对我们的教育，而且在教育我们时很少发脾气，多是鼓励我们。也许正是母亲的影响，我们姐弟四人才陆续考上大学，一个个先后离开家。虽然她舍不得我们离开，就像一个鹰妈妈辛辛苦苦养育了一群小鹰，但是却在他们长大会飞了之后，希望他们飞得更高更远，去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希望他们翱翔在更为广阔的天空中。后来我离开了家，再回家时偶尔会听他自言自语说，要是你的两个哥哥还在的话，已经结婚生孩子了，孩子比你们的还要大，你那两个哥哥长得真好啊，白白胖胖的，人见人爱。我不能想象母亲当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懂得那是她一辈子的痛，看不见的痛。只记得在我小时候以至上中学时，家里常常弥漫着浓浓的中草药的味道，很刺鼻，很难闻，而那中药都是母亲喝的。她除了每天忙碌工作之外，还要照顾我们姐弟四人的生活起居，很是辛苦劳累，却从来没有抱怨什么。那时候不知道她得的是什么病，只听她经常说头痛。想起母亲的点点滴滴，我说不完道不尽，却又无从下笔，不知从何说起。如今看到母亲形单影只时，我们姐妹几人都曾建议她轮流在我们几家过，反正多数时候你也是自己一个人。可是她不愿意，母亲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你们不忙的时候回来看看我就行了。每每听到这话，我就会心酸的落泪。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多么渴望做一名教师，因为一年的两个假期我和女儿都能去看母亲。可是现在上初中的女儿，她有假期时我不一定，虽然我只是企业普通的一名员工，但却也受到纪律的约束。我有假期时女儿又不能，两头都让我十分牵挂，都让我放心不下，总是这样很矛盾很无奈，不能够每年回去看他。每次逢年过节我不能够回到母亲身边时，总是打电话问妈，你想要什么礼物，我给你买一件，或者我给你寄些钱。其实心里也明白，物质是不能够代替精神的，只是这样或许能减轻我的内疚。母亲总是同一个回答，什么也不要，我什么都不缺，退休金够花了，需要了我再问你们要，你们现在自己存起来吧，等孩子上大学时候用。而当我买好了礼物悄悄地寄去时，母亲又会欣喜不已，激动不已，还常常向那些老友们炫耀，这是我女儿寄来的衣服、丝巾等等。母亲会是一副很开心很幸福的样子。母亲虽然满头银丝，穿衣服却很好看，在一大群老太太里格外的显眼，我想这与母亲的神态气质有关系吧。 虽然岁月在他的面庞上刻满了痕迹，但神态却是那样的慈祥和善。总以为子女再孝顺再体谅母亲，都不如有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人陪他要好，毕竟可以他的朝朝暮暮相依相伴，诉说心曲，能给他精神上许多的安慰和温暖。在父亲离开的几年里，我曾面对面的跟母亲提过，也曾在电话里说过，妈，你要遇见合适的人就找个伴儿吧，我们不会反对的，相反会很支持你，有人陪你我们也放心。可母亲总是一口回绝，找什么找，多大年纪了，让人笑话。我说，妈，你怎么也这么保守，年纪大的找老伴多了，有什么只要自己愿意，管别人怎么看呢？每次回家探亲时，我总是想尽量多帮母亲做些家务，以减轻我的内疚，而母亲却总是不让我做。她说，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好好休息休息，这些会儿又累不着。而当母亲来我们这时，她又开始不停地为我们做着家务，我不愿意让她做，她说一年到头没有人帮你们，我来了你就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每一次下班回家，都会看到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香喷喷的饭菜已经摆放在桌上，这让我感到温馨无比。这就是母亲，我无法言谢又永远感恩的母亲。想一想，我当年离开家时也心痛也难过，但还是随着丈夫走了。多少年来让他担心，让他牵挂，让他放心不下，而母亲身体不适的时候却从来不跟我说，每次都是我听出来或是事后说起。母亲总是报喜不报忧，就连父亲病重时都一直瞒着我，怕我知道了担心，到后来父亲快不行了才通知我。那一刻我撕心裂肺，泪水滂沱，不能想象我们姐弟几人不在身边时，母亲自己是怎样挺过来的。母亲越来越老了，每次当我回到久别的故乡时，总会看到鬓角发白的母亲站立在寒冷的北风里，翘首以盼等待着我的归来。她的身影显得那样渺小，那样孤单，而当短暂的相聚之后我又要离别时，依然看到他满头的银丝在寒风中飘动。多少次这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阻碍了我离开的脚步，让我肝肠寸断，举步维艰。每一次挥手道别时想忍住眼泪，却忍不住悲伤。汽笛长鸣时，火车缓缓开动时，那堆积在胸口的泪水再也忍不住留在脸上，落在心里。无论我们身在何处，离家多远，母亲的牵挂永远跟随左右。无论我们年龄多大，阅历多少，在母亲面前永远是个孩子。和母亲给予我们的爱相比，我们回报的少之又少，好比母亲的爱是大海，而我们给予母亲的爱只是一滴水。小妹的一个电话让我惊醒，让我懊悔，让我感到母亲真的是越来越老了，也越来越需要我们的照顾了。为此，在今后的日子里，我要记得常常给母亲打电话，多陪陪母亲聊天，多安慰母亲，尽量多的回去看望她。如今的母亲时时让我牵肠挂肚，我只想在她的有生之年让她快乐的生活健康，那样我就会也是快乐的心安的。
想起了妈妈，你是否又在梦里把儿牵挂？
晚上十一点，
精神同步。